我哋喺元旦当日，同工带领我哋去学习呢个信服嘅功课，以基督嘅心为心，我哋要全心信服。今日想同大家都系思想一下关于信服嘅实践，同埋我哋喺学习信服圣经对我哋嘅教训之中。当我们遇到有一些或者阻碍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圣经又教我们怎样去面对呢？信服的意思是一个全心或者一个甘心乐意去顺从，是由心而发，由实践出来遵行神的命令，神的话语。所以牵涉到就是说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不甘心去遵从，或者只是受于一些的压力啊，或者恐惧啊，或者碍于人情啊，各方面的缘故，这种的顺从不得持久。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见得到在圣经里面有基督耶稣批评法利赛人，讲他外表上面是很敬虔，表现得很遵从很多的律例，但他内心是污秽，成为一个虚伪的，一个假冒为善的。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信服，我们要怎样真的能够真心去认同去信靠，然后由心而发这样很乐意去遵行神的话语呢？当中我们想及，其实信服是不是人的本性呢？我们同亚当夏娃始祖父母犯罪开始，就已经见得到人的心是有一些的叛逆，或者有骄傲，他未必是愿意是全心这样去顺从。今天我们都是一样，我们见到人性是很喜欢自主，自己话事，自己去决定一些的事情，自己能够独立。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操控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时间，甚至乎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命运。这些等等，如果我们是这么自我的时候，就正正是和这个信服上帝给到我们要遵行祂的命令，祂的诫命，是有时候会有这种的内心的冲突。这个就是人性本身我们要面对要克服的。而圣经里面也都讲得很清楚，信服是会得福，不信服是有祸患。就从服传律例开始，上帝颁布他一些的命令已经很清楚地讲，透过摩西在服传律例第28章，你们不用见我简单读一读，他就讲说，若你们听从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切实遵行我今日颁布给你的一切诫命，他就必使你们比天下任何国家强大，你们听从耶和华你的上帝，就会得到此各样的福。跟着在28章就列了所有 的福，里面有很多是肉身上的福，也都 在十五节开始就讲下不听话、不顺从、违背的后果。跟着我们见到在很多先知书都有提及，尤其是提及到要甘心的，好像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始第十九、二十节都提了，他说你们若甘心听从，就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叛逆，就必被刀剑吞灭。他这里凸显出一个甘心的信服，之后也都有很多的先知都有提及，我不一一详读，只不过想指出，就是耶和华在从始至终开始就已经话给我们听福与祸的路途。听话的我们就会得到这些神的保守。其实在我们实践，我们认知上我们会认识的，如果要我们说去信服上帝的诫命，我们很明白啊，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拯救的主，我们在理性上我们会没有怀疑，这样尤其是做基督徒会认同，实践是另一回事，认同我们要信服上帝。虽然在信服的实践之中是会有一些困难，好像我们同工都有跟我们分享过，我们当中都会挣扎，但是我们当我提到在圣经里面除了讲信服上帝的诫命我们要谨守之外，尤其是新约提及到很多是要顺从神所设立人的一些的制度、人的一些权柄，比如说我们在罗马书里面都有，其实很多章书都有讲的，保罗都有提及到，就是其实在地上的所有的权柄包括国家等等，第十三章第一节都是上帝所准许的，上帝所准许的所有这些的权柄的系统牵涉到人都是圣经的教训，同样我们要遵从，但我们对于顺从人一些的权力系统，在圣经里面有提及到很多方面，有国家啦、君王啊，同埋在位的啦，亦都有提到，譬如话家庭里面的啦，妻子与丈夫啦，亦都有提到父母啦、子女啦，子女要顺从父母啦，亦都有提到教会，教会有佢嘅架构，有唔同嘅职份。但当到提到人嘅时候呢，我哋就好多时会有一个的保留，未必那么完全接受，因为我们知道人是不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在一个权力系统里面，无论你在国家、在家庭、在社会甚至教会，你都会见到有很多不完全的人，而你都是要怎样，如果安排你在他的权行之下的时候，你要信服他，有时候你就会有一些不忿，或者有很多的想法，很多时候觉得他都不是很啱的，我们公司的上司可能是很不公平的对你，可能你又觉得他又没什么料，他又要他们做事，在家庭里面一样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很多时候很多无理的事，那你是不是又一样这样去顺服他呢？国家一样，可能我们尤其是加拿大很多的 法例都不是按照圣经的道理，而且是违反圣经的道理原则的，那我们又怎样去来到面对这些呢？所以我们 如果真的能够去理解这个顺服的功课，尤其是我们神是摆在我们一个的位置，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圈子，一个位置，我们每日都会面对这些人，我们有在上的，我们又怎样去跟他去来到实践这个顺服的功课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圣经教我们，比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提及，第六章都有提及到很多不同的关系，其中他提到要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然后就提到一些夫妇啊、主人仆人啊等等的关系。我们如果真的要能够甘心去信服，去实践这个的功课，我们首先我们要就要明白或者去理解圣经里面设立这些，神所设立这些是什么的意义的呢？有什么意义的呢？为什么要神要这样去安排这些这样的不同的权力在位的不同的职分的，又要我们在我们位置上面要顺服的呢？其实我们一出生呢，就已经在一个这样的权力系统里面的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父母很痛锡我们，照顾我们，在照顾的当中很自然就会有一个父母权，父母的我们要听他的话，但是这个听他的话，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是有这样的责任的，是做仔女的，因为我知道父母爱锡我们，他管教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一般来说，我们如果不听话的话，我们会有些的很多时候都会良心过意不去，及至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一样对我们的年老的父母都是同样有这种的信服，我希望会信服他们，希望他们开心，不想逆他们的意。出来社会读书啦，一样啦，入学校，一入到学校就是要，我记得小孩子的时候就要学这些校规的了。有老师，有训导主任，有时校长就会要求学生怎样遵行校规。同样就是保障一些同学可以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去学习。有些校规我们要遵守，也都是有一个权力系统里面的。出来公司做事一样，我们了解不同的机构可能有不同的公司的文化，但也都是有很多不同的阶层，大公司更加多了，由这个行政总裁一路可能有十几级的，有副总裁，有不同的董事，或者有不同的经理，有 regional manager 等等，很多个阶级的。我们就要在不同的岗位里面，我们有自己的直属上司，我们又要向他来到信服，一级一级这样。去到我们有时居住的地方，我做物业管理就很多时都会，如果是你住在一些共管拍文 Estrada Properties， 那入到去呢，你买的时候就要有一个 bylaws and rules and regulation， 有些附例，又是列清楚有些什么规矩，这些都是大家定出来的，也都是为了保障所有人在这里住的一些的权利，也都讲给他听的义务。所以呢，其实我们讲到这些权力系统呢，是跟保护有关的，是保护我们，保障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面可以得到我们应有的或者权利，无论在学校、在家庭、在公司、在你住的地方，是跟保护是有关的。神是透过这些的系统 让人可以在当中，如果是各按其职，好像圣经都有提及，在教会里面各按其职去做他的本分的时候呢，这个机构就会兴旺，就会按到这个机构本身的旨意，一个 vision， 一个 mission 去进行。公司如是，家庭一样，教会都有按其职的时候，大家互相能够彼此信服，在当中尽上自己的本分。那个旨意，如果是教会，就是神的旨意会得到成就。但相对来讲，如果是当中有了这些权力系统，但是人不尊重的，不信服的，不愿意信服的，喜欢自把自为，喜欢他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那你会想象得到那个机构，你会想象到很多的地方是不得完善。就很容易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管理那些的物业，如果那些住户不是很尊重当中的这些，比如说无论是泊车啊、垃圾啊，或者是声音啊等等呢，他只顾自己的利益随意而行的话呢，那个物业呢，其他的住户呢就会住得不安乐了，你就会觉得那里的管理得不好。其实上帝不单止在地上面，在圣经里面所讲是设立这些 权力系统，在天上都有。我们因为见到圣经有提到有天使长的，就是代上的，他亦都会设立一些系统，各按其职负责不同的范畴。目的呢，就是说刚才所讲是要保护当中的人，而如果当中的人是信服的话呢，就可以使到神的旨意或者那个机构的目标能够得到成全。所以这个是跟神的旨意是有关系。我们看回这些不同的权柄的系统，当中我们要明白，除了它设立的用意的目标，也都是我们看得到当中是跟它行善，或者我们圣经所讲神的旨意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去或者尝试去读一读彼得前书，我们一起读一读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是273页，我们由第12节开始读。或者由11节开始读。亲爱的朋友，你们在世上是旅客，是寄居的，我劝你们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这种情欲是跟灵魂争战的。在异邦之人中应该品行端正，使讲你们坏话，使讲你们坏话指责你们做坏事的人，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在主再来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为主的缘故，你们要顺从人间的掌权者，即是在上的君王和他委派执行赏善罚恶的长官。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用好行为塞住他们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是自由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盖任何的邪恶，总要做上帝的奴仆。你们要尊重每个人，要爱 信主的兄弟姊妹敬畏上帝，尊敬君王，做奴仆的要恭敬服从主人，不单止对良善温和的主人这样，对乖僻的主人亦是这样。若你们因知道是上帝的旨意，愿意忍受不应该受的痛苦，上帝就会赐福给你们。若你们是因犯错而忍受责打，有什么光荣呢？只因为行善而忍受苦难的人，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上帝呼召你们正是为此，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苦，为你们留下榜样，等你们能够随从他的脚步例行。他没有犯过罪，口中亦没有诡诈，他受侮辱不还口，受虐待亦不讲恐吓的话，正是仰望公义审判的主。基督亲身将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上，使我们不再生活在罪中，因只是为公义而活。由于他受创伤，他们得到医治。以前你们好像迷羊，现今已归回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读过这段圣经，或者讲少少背景，彼得写前书后书的时候呢，就是刚刚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统治之下，这个尼禄，这个凯撒的尼禄，这个是君王来的。尼禄是出名在圣经上面是逼迫这些基督徒，咁亦都有一啲嘅歷史係提及到呢、這個，唔知道係咪正史咧？就話佢係因為政治嘅緣故咧，係喺羅馬係放火嘅，咁而將呢啲嘅罪名咧係推俾一啲基督徒，跟住咧就係、是、進行好多嘅呢啲 persecution 去嚟到捉咗啲基督徒下監，甚至乎係處死。就在这个环境之下，在这个环境之下，彼得写这篇的文，写这篇的书信给那些在亚西亚的基督徒。他这里讲就说，譬如第十二节那里说，在异邦人中应该品行端正，使讲你们坏话指责你们做坏事的人，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在主再来的日来归荣上帝。在这里提到当时他们是逼迫这些基督徒，很多的或者谎言、将这些罪名去推归这些信主的人。彼得教导这些基督徒，不是叫他们逃走，又或者不是叫他们怎样去反抗示威，不是。他反而叫他就是说要做，要你有好行为，要有好行为，等指责你做坏事的人没有话说，不会说因为你们的做得不好而毁谤你。是用一个以恶以善报恶的一个的，好像耶稣在生的时候教训这样。他不是因为这些君王这些残暴不公平的对待而是去反对他，反而这里讲到呢，就是说为主的缘故，你们要顺从人间掌权的。为主的缘故是个重点，就为着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我们要顺从顺服掌权的呢？是为着主的缘故。我们不是为着某个人他怎样是有远见， 有多少个才能，德行有多高，多受人尊重。同样我们无论在家庭里面一样，或妻子要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他有几叻啊，有几有责任感，几咁爱家庭啊，唔系呢个缘故。当然啦，亦都有好多人与人嘅感情，我哋因为咁嘅缘故去识得顺服丈夫。但系圣经教导就系话，我哋要为主嘅缘故。同样喺唔同嘅环境，公司也好，无理嘅上司，你怎样去应对他呢？同样我们是用一个因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他，好使我们有个这个好的行为，这个好的行为是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见证，给到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是有这种 的德行，有基督的爱在里面，以致到我们能够虽然在这些这样或者不应该不配得上我们去顺服的人，我们都愿意去顺服。他说你们要顺从人间的掌权者，在上面的君王，和委派执行赏善罚恶的长官。同样就是说，除了一个君王之外，他所安放下来的管理着我们的一些人，我们都同样地，我们被他委派的亦都是要顺服他。为什么？第十五节再讲，他说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用好行为来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要讲得很清楚，虽然那些人好像是糊涂无知的，你就算是糊涂无知都好，我们都要顺服他，因为我们好行为能够塞住他的口，以致他不能够讲我们基督徒的坏话，以致我们能够彰显到刚才所讲基督徒的美德。他说你们自由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遮盖任何邪恶，总要做上帝的奴仆。你们要尊重每个人，要爱信主的兄弟姊妹，敬畏上帝，敬畏尊敬君王。这里提到要尊敬每个人，尊敬每个人。同样我们想及到，我们顺从一个人，如果是出于恐惧 的时候，我们会有时会觉得很委屈的，我们会不顺气的，因为这件事不是自心甘情愿，因为我们当中是觉得他不配受我们尊敬。但是这里所讲的就是因为主的缘故，我们要学习怎样去尊敬一个尊敬他人，甚至乎那个人或者是无理的，是无理的时候，我们怎样仍然有一个尊敬的态度。在实践来讲，其实就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譬如讲回简单，在家庭里面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样讲，那个丈夫如果是很多时很多或者牢骚的，他很多时候在家里发脾气的，或者讲很多东西你觉得伤害到你的，伤害到你的心，他不是那么关心你那个的妻子的感受的，那你又怎样回应呢？你是不是有很多时很多怨言啰啰嗦嗦这样，又同样跟他或者口薄就薄过大家去来到对嘴，又或者在背后你讲很多的就对于丈夫那些不好的说话，或者心里面积埋很多的不同的冤屈。即如果我们用惧怕或者用一个的所谓 咁嘅形式去嚟到面对呢个顺服嘅功课嘅话，或者我哋试下好似圣经所讲，转一转，试下用一个尊敬嘅态度，尝试去用一个敬重嘅态度。譬如话，如果佢讲一啲说话，虽然好似唔系合理，咁你可唔可以尝试去听佢所讲，尝试去聆听多一啲，去了解多一啲佢点解会咁样讲呢？系咪当中啊，佢自己都有好多自己嘅或者系担心嘅地方，佢需要人分担呢？用一个尊敬嘅态度。如果你用一个尊敬态度，唔系用一个鄙视嘅态度嘅话，对方都或者会慢慢感受得到。当佢感受得到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啊，我再同你去讲都几舒服㗎喎。你冇话我讲呢啲说话你即刻驳我嘴喎，或者即刻同我即係反驳我喎。嗰时候可能就会有另一种嘅所谓 chemistry 出现，一种嘅另外一种嘅大家互相尊重嘅建立又开始。我唔系一个所谓咩家庭嘅一个关系嘅一个专家吓，不过咧，我以前都读一啲嘅即系社会工作嘅学习咧，都系要多啲嘅理解，多啲嘅聆听，多啲嘅尊重，多啲嘅关心，因为都系出于一个对人嘅爱。当然啦，唔系每一次都有效，唔系即时有效嘅。我哋一阵间读到落去嘅时候，我哋都会学习到，如果冇效嘅话咧。你信服咗佢，佢都好似越嚟越变本加厉咁，又点呢？我哋一定喺度会学习一下。但系圣经又教我哋，首先我哋要自己调整下自己嘅心态，就话点样去学习去尊重。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头先开始前已经讲，呢个唔系我哋嘅本性嚟嘅，所以我哋之后会学习到，因为我哋要学习耶稣嘅榜样嘅时候。我们要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要靠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去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用圣经的道理，用基督的榜样，我们去怎样学习。而当中如果我们有这个这样的改变的心思，我们自然会有改变的行为，可能改变的行为之后就会有改变的回应。在这里讲要凭着一个尊敬的心，尊敬君王，爱你的信主的弟兄姊妹，尊敬每一个人。然后跟着他再讲，就是说做奴仆的就要恭敬服从主人，不单止对良善温和的主人这样讲，也对乖僻的主人也要这样做。这个特别提出话，就是不是说那些正常的主人，讲一些不是很正常的那些，是乖僻的，乖僻的即是好像喜怒无常那些，无情情闹你一轮那些，他心情不好他又对你不好的了。但这些人又怎样处理呢？他说彼得教我们，他说一样是要一样要敬恭敬服从，一样要恭敬服从主人，一样要恭敬服从。其实为什么呢？我说呢，这里所讲十九节他解释，他说若果你们因为知道是上帝的旨意呢，就愿意忍受不应该受的痛苦，上帝就会赐福给你们。就说我们是乐意去学习，去尊敬，去顺服，无论你的老板或者家庭的丈夫，或者是教会里面的一些的负责，你很乐意去尝试 去尊敬他。但有时发觉他不是这样反应的，他反转头来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所想的，你尊敬他未必尊敬回你的。他说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是安放你在那个位置 是当然有祂的美好的旨意在里面。如果你知道是上帝安放你在那个位置是有祂特别的意思的话，是上帝的意思来的，因为所有权都是上帝所容许的，你就应愿意去忍受不应该受的痛苦，你会有愿意的心 去忍受，亦都是为主的缘故你 去忍受。这样的情况呢，上帝就会赐福给你，上帝就会赐福给你。我们或者看看呢，在第二十节的话，若你是因为犯错而忍受责打，有什么光荣呢？只因为你行善而忍受苦难的人，只得到上帝的赐福。即是说，如果你是做好事，人家想赐你，好像你上班你出粮，那很正常，这又不是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你表现得好，你的公司会出花红给你，这个都很正常，这些是在世界制度里面来讲，你只是觉得是比较公平的，一个对等的交易，一个对等交换。我们经常都听闻，我们经常在现今的世代的人就是这样的，要经常都要计算着有没有一个对等 的交易，是不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一点，你送份圣诞礼物给我，我就送份圣诞礼物给你，又有个对等的，你不想欠人一个人情。但是这里所说的这样不是跟世人一样，有什么特别呢？你都是按照这个所谓世人一般所做的，反而就说，如果你能够因为行善而忍受苦难的人，才得到上帝的赐福。你愿意忍受苦难，愿意忍受不公平的东西，你愿意去牺牲一些你所谓的自我的尊严好、权益好、面子好，你愿意去为主的缘故去信服祂的教训，去顺从人而因此而吃亏的，上帝说上帝是会赐福给你们，赐福给你们。我们跳跳去这个三章，看看或者我先一阵间先睇啦。我哋而家睇到系二十节。嗱，上帝呼召你哋正系为此。啊，这个说话都好，我哋要去认真去想想。个上帝呼召你就正系因为咁样，即系让我哋可以经历呢啲唔公平嘅嘢，让我哋去面对一啲咁嘅所谓人际关系嘅挑战，上帝召我哋嘅时候就为咗咁，为咗呢个原因，因为基督为你哋受苦，为你哋留下榜样，等你哋能够跟随佢嘅脚步嚟行。原来基督就正是一个好的榜样，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公义的，他没有犯罪，他上到去这个受苦，完完全全是为着我们的罪的缘故，他是无辜的，他就成为一个榜样了，他愿意可以说是在人来看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他不 deserve， 即是他不，所有他为我们所做的不是他应该受的惩罚来的，但是他愿意这样做是要成全一定所说他是爱我们的，当然另外就是成全他的义，上帝的义，他没有犯过罪，口中没有诡诈，他受辱骂不还口，受虐待亦都不恐吓的话，正是仰望上帝，仰望公义审判的主。留意那一句，正是仰望公义审判的主，就是当他 去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申辩，人家闹他，他没有还口，他为什么可以做得这样，可以做得到呢？因为当时他是仰望，他仰望这个公义审判的主，他知道他的父是公义的，是最终会有公平的审判。我们同样一样，当我们受委屈，或者我们因为行善，或者因为我们要信服，我们吃了一些苦楚，我们除了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榜样，我们有没有想及到上帝是公义的？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行使这个公义的，神都没有叫我们去行使这个公义。就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都没有去定人的罪，何况我们。最后尾是我们对神有的信心有多少，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是公义的？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我们为神而做的所有的事情，神是会有最终公义的审判。我们做得好，按照他的信服的教训去做的时候，他会赐福给我们。当然这些福不是说单纯是好像我们看旧约圣经里面很多都是一些肉体肉身上的福。在新约来讲，我们要学习到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物质上的甚至乎精神上的福都是会消耗的，都是会有一天我们是会不是永远的。反而我们所要得的福就是上帝的称许，就是上帝本身对我们的所谓这里所讲对我们的认同，这个我们就想，这个就是真正的福。我们对神有多大的信心呢？我们仰望信服上帝，首先我们要信靠祂，我们有谦卑的心，我们信靠祂之余，我们有没有信靠祂是一个完全公义的主，是会当我们去受委屈的时候，去按照祂的道理去信服的时候，而受到的这些的责打也好，不公平对待也好，上帝是知道是会奖赏我们的。他说24节，基督亲身将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上，使我们不再生活在罪里，只是为公义而活。由于他受的创伤，你们得到医治。这里提到再讲翻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上十字架，使我们不再在罪里面，而是在公义里面。我们是白白得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而是纯粹是这个恩典，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生。所以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上帝的义，神耶稣的义就会去到我们那处，我们就白白被称，白白称义。但这个义是有功效的，在我生命中有一个功效的。这个什么功效呢？这个功效就是在这里讲，只是为公义而活，由于他受创伤，你们会得到医治。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信服，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曾经受过创伤，我们被人伤害过，我们被人出卖过，我们或者跟人有拗叫，我们不能够放开这件事，我们的信心，对于某个人的信心破灭了，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创伤。我们有内心创伤的人未曾得到医治，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很容易地去接纳他人 不能够去放开自己去怎样学习去宽恕。很多时候有些少的事情触动到或者我们以往的这些的回忆的时候，我们会反应很大，我们对人很多防范的地方，我们不想回去以前的光景，我们不想回复，因为我们怕再会同样的事情要发生，因为我们对于那个人已经失了信心。但是我们如果是真的得到医治的话，我们罪恶得到被赦免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白白神是赦免我们的，既然神是白白赦免我们，祂恩典就是我们生命之中，我们不再活在罪中，我们活在一个公义里面，我们活在公义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学习神的义，要去学习这个信服的功课，去学习去怎样尊敬他人，怎样去学习其他方面的宽恕等等的这些等学习，以至到我们能够这个伤害能够得到治愈。因为这里所得讲就是说，由于这个耶稣的缘故，你们会得到医治。我们愿不愿意让耶稣医治我们呢？还是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所谓保留呢？因为我们都学习过，同工都有分享过，信服很多时候我们话就信服，但是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信服，很多时候我们某某情况之后我们才会信服，那样东西啱听的我们就跟着来做，不啱的我们就有保留了。很多时候都有很多条件的，我们自己设下的条件，有很多例外，某个情况之下我有特别的缘故，我有特别的原因，所以我不可以这样按照这个这样的道理来到信服。这个是例外 exception 来的。我们有没有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的呢？我们有没有时候自己去做埋上帝啊，定了一些这样的啊，这些是啊，不是这样看的啊，我这样环境是不同的。啊，我们当然我们会知道在圣经的教训里面是一个原则，在某个独特环境里面可能我们未必是讲得那么清楚，是应该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譬如我们举例，我们以前疫情的时候，政府说不可以我们实体聚会的，但我们圣经又教我们要不要停止聚会的，咁嗰时我哋就会有一个嘅挣扎，我哋会有一个心思，再睇返圣经里面嘅教训，然后我哋再去嚟到求神带领，让圣灵引导我哋做出一个合适嘅决定。係有一啲嘅咁嘅情况，我哋会有挣扎，但呢个挣扎係好嘅挣扎，因为我哋是回去基督的教训里面去寻求指引，我们祈祷交托，也都是求圣灵的带领去做出一个合适的决定。但是我们记得不要例外太多，太多的例外，这个又不关又不是这样的，那个又不是这样的，太多的例外就变了我们会很容易漠视圣经的教训和原则。我们这里讲顺服掌权的，当然这里讲的大前提就是为主的缘故，所以我们很明白，好像在仕途的时代他好像是不顺服的官长的，因为他说顺从神和顺从人哪个哪样啱呢？当然顺从神，因为神是最高的掌权的，好像我们在读紧最近同工同他分享但以理书一样，但以利也好，他生朋友也好，他都不是完完全全地信服这个君王。当他跟这个道理有抵触的时候，当抵触的时候，他就会按照圣经的教训，按照神的道理去做。所以这里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他说基督 讲到医治创伤，由25节以前你们好像迷失的羊，现今已归回你们的灵魂，在收入在监督里面。迷失的羊，迷失的羊是什么呢？就是他很想自己去闯自己的路，他脱离了一个群众，他脱离了那个的规限，他自己要去闯，自己去闯，他自把自为，他自己用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些就迷失了。但是迷失的羊这里说以前是这样，但是今日已经归回你们的灵魂在牧人的监督里，即是我们要回来主那处，神是我们的大牧者，按照他所设立的，如果今天集中是思想是他所容许人的这个系统，这个权柄系统里面的，我们就要信服在这个权柄系统里面。因为今天我们都分享过他有他的好美好的意思在里面，在我权柄系统里面，我们要学习信服，也都是他的旨意，也要成就他一些的计划。当中我们有自己的角色，当遇到我们有不如意的时候，神教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榜样，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为主而做，而最终我们要不要失去信心，就是上帝是公义的审判，不是我们，是上帝最终有公义的审判。今天没有时间分享关于彼此信服，我们首先说信服当权的，我们或者都会觉得他的权限之上，我们要怎样去信服他，或者有时候我们都习惯了，在家庭要听父母话，在公司要听老板话，但是要我们彼此信服呢，我们是怎样做呢？彼此是指无限，没有规限到阶级的，没有限到阶级的，这里讲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信服，好像耶稣这样，他临离世之前在最后晚餐他为门徒洗足，我们做不做到呢？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一个小子跟我们讲一些的说话，我们愿不愿意去听去接受呢？这个今晚未有时间去跟大家分享，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继续。我们现今散会，请进赞美诗，然后请梁浩桥兄弟和我们祈祷散会。
主，感谢你给我们今晚都是有机会在主你的安息圣日当中来到亲近敬拜你，有机会是唱诗，有安静的时间来到去祷告，也都是从主你的仆人是继续给我们听到很连贯的教训，就是一个信服的功课。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首先我们是要是信服，是在主你的面前信服，在主你的教训当中，在这个的基础，在这个大原则底下，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关系，好像所听闻的当权的和我们普通的这些市民的关系，家中的关系，不同的一些社会的组织，甚至乎是教会我们的关系。主要在这一切的关系当中，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我们是要是怎样是没有了自己，我们不要有那么多我们自己 的思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要是每个人，我们都是要是顺服在主你的圣经的话语当中，这个就给我们思想，我们每一个真的要求主你的灵，你都是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都能够是因为我们在主你里面，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带领，以致我们是能够有一个合一的心，因为主唯有你的灵是知道上帝你的旨意，如果我们每一个我们都能够是得到主你的灵是带领我们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是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就能够是同心的，是一致的，来到是去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主啊，求主你都是给我们真的虽然这些教训我们是不难去明白，我们都是听闻，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会有可能有各方面的挑战，但求主你给我们真的好像所听闻的，我们是要是有个信服的心，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是要比我们是要看他人比自己高明，以致到我们真的能够是在主你里面，在这个家里面能够是成就主你美善的旨意。主啊，或者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要是去证明给人看些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我们只要是能够是将所听闻的教训，我们真的能够是反省，来到是去对照自己，我们也都有个愿意的心，来到是去遵守的话，我们就是上帝你所称赞的良善忠心的仆人。所以主，求主你都是继续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给我们听闻这个是这么重要的教训，求主你都是继续是藉着你的话语，你都是去仰仗我们，给我们能够是行主你的旨意当中。祷告当中也都是继续是纪念我们温哥华的教会各方面的事工，求主你都是你的旨意是能够成就在这个的上帝的家当中，求主你的灵上帝的话语是不要离开我们，以上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诚心所愿。